七十一，狐狸，恶骂罗汉，暴食粪便。一时，佛在舍卫城，城中有位妇孺多闻天子的大施主，其妻自怀孕起，浑身散发臭气，常想食用不净粪。施主闻之深感痛苦，担心妻子着魔，请教相士后得知妻子无事为因胎儿业力现现而如此异常，待婴儿出生后便会恢复如故，施主方才放心。他回家用各种香水为妻子涂洒，亦不起作用，臭气如故，又担心妻子饮食粪便，只有派人天天看护。九个月后，一个浑身沾满粪便的孩子降生，他们将孩子沐浴净洁，想尽各种方法，但仍是臭气熏天，让人无法忍受。这时孩子的母亲一切恢复正常，他们为孩子举行贺生仪式，取了适合种姓的名字，精心喂养，以致他蹒跚学步时便自找不净粪食用，并于身上涂抹，很多人劝阻也不起作用。稍长父母把他交给堪布学习文字，堪布对他经常食不净粪，喝不净水，常处不净粪池中的陋习也束手无策。父母对他的怪癖深觉痛苦，常思真不知前世造了何业而生下如是之子，他们最终无法可想，只好把他抛弃。堪布亦放弃一切努力，此弃儿索性到粪池吃住，人们见到他像狐狸一样天天住在粪池里食不净粪，都称他狐狸。久之，一个名作雪的外道本师发现狐狸成天食用不净粪，心想自己教派的苦行者中能吃牛粪是最好的，这个能吃不净粪的狐狸可能境界更高，应该设设他在自己面前出家，这样可能会增长很多功德。于是专门去问狐狸，你是修行到了食不净粪的境界，还是本身就习惯吃不净粪？狐狸说，我不懂，我自小至今都喜欢并贪食粪便。外道本师连声称赞狐狸境界非常高，并说如果你在我面前出家会增长很大的福报。狐狸满口答应，顺随外道本师去其经堂。外道本师一根一根地拔掉他的头发后，交给他一个孔雀翎做的扫帚和一个碗，传语吃不净粪的教言，鼓励他以此行持修本尊。如是，可怜的孩子重返不净粪池生活。舍卫城四周有500食不净粪的恶鬼，常在夜深人静时去很多不净粪池寻觅饮食。一日，他们来到狐狸所住的不净粪池，一边饮食一边闲聊，狐狸只闻其声不见其形。几天后，外道本师来询问狐狸修本尊有何境界，狐狸如实答言不懂什么为境界。外道本师进一步启发，譬如听到声音或看到什么身像，狐狸说只听到一些嗡嗡的声音，未见有身像。外道本师满意地告诉他，你现在修本尊有很大进步，如果继续修下去定会亲见本尊。外道本师自己也没有亲见本尊的念想，胡乱对狐狸教导一番便回去了。500恶鬼想到自己造了恶业才受此苦报，而这个孩子肯定也是前世造了很大恶业才感受这样的痛苦，应该把自己的身相显出来让他看后醒悟，遂常在深夜显出各自的身相。如是，他们经常共同生活在一个不净粪池里。过了一段时间，外道本师又来询问狐狸是否已亲见本尊，狐狸说看见了，但奇丑不比。外道本师说，你现在所见的是丑陋的，再继续精进定会看到相好庄严的身相。舍利子尊者以慧眼观之，应当救度这些可怜的恶鬼，而后刹那间到了恶鬼面前告诉他们， 你们仔细思维，诸行皆无常，诸法皆无我，涅槃即寂静的道理。若对我生起欢喜心，即能解脱于恶鬼界。恶鬼对尊者舍利子生起欢喜心，并在欢喜心中去世，以此功德立即升天，依天人规矩做三观察，得知自己前世是恶鬼，依对佛的弟子舍利子尊者生欢喜心，故升天上。他们感念佛陀威德慈恩，决定在未过夜之前前往佛处供养谢恩，便各着天衣，佩戴耳环、手镯、项链、臂环等种种应各珠宝，手持青莲、白莲、曼陀罗等种种天界鲜花，来到佛前广行供养，恭敬顶礼，祈求传法。世尊观其根界意乐，传了相应之法，彼等皆证圣果，在于佛前恭敬顶礼，右绕三匝。正准备返回天界时，突然想到曾与他们一起共住的狐狸，思及自己承蒙尊者舍利子的加倍，已脱离恶道转生天上。狐狸若能对佛生起信心，皈依佛门，肯定亦能从恶境中得解脱，遂从祇陀园刹那间到了舍卫城，在狐狸前显现出天人的庄严身像，整个舍卫城笼罩于一片光芒之中。狐狸亲见五百天人的庄严身像，问：你们是谁？以前与你在此共住的朋友，你们以前那么丑陋，现在却如此庄严，为什么完全不同？因为我们以前是恶鬼，现在已转生天界。你们是否是修本尊后升天的？不是，像你这样修本尊没意义，我们是蒙尊者舍利子的加持，脱离恶道而得安乐。今日特来奉劝你，应诚心皈依世尊，这样能使你脱离痛苦。他们婉言相劝后，逐渐隐去身相。舍卫城很多人看到狐狸所在粪池上空有许多天人显现，拜道本师乐不可支，以为狐狸真正修成了本尊，立即向众人炫耀弟子狐狸的成就，以此劝人勤修起外道本尊，必得成就。许多人慕名而来，都觉得这种修持很有意义，不少人开始学狐狸吃不净粪，并在外道本师前受戒。狐狸因天人奉劝，自忖应该去世尊前恭敬求法，得真正的解脱，愧于臭秽之身，亲近世尊极不恭敬，自己也难为情，便跑到康丹大河沐浴，除尽臭气，往谒世尊。在离世尊很远的地方见到佛的三十二相好，自然生起无比欢喜心，急需佛前恭敬顶礼，祈求传法。佛陀观察他的根界意乐，传了相应的法药，他摧毁萨迦耶见，获证预留果位。他又再三祈求出家手持比丘境界，佛以善来比丘的方便为他受了比丘戒，并传授教言。他依教精进修持，很快灭尽三界烦恼，获证罗汉果位。现前黄金与牛粪等同，手掌与虚空无别的境界，诸天赞叹他的功德。诸比丘即问世尊：狐狸以何因缘转生富裕家？以何因缘俱生变身沾满不净粪，后一直住在不净粪池里，以食不净粪为生？又以何因缘在佛教法下令佛欢喜，出家灭尽三界烦恼，获证阿罗汉果位，岂为吾等演说？世尊告诸比丘，这是他前世的业感所致。贤劫人寿二万岁时，人天导师如来正等觉迦舍佛出世。印度鹿野苑有一位施主，妇孺多闻天子，对佛法僧三宝具极大欢喜心，皈依三宝并受了戒，自己精进修持，获证如来果位。 他独自私为自己膝下五子继承财产，死后将被收归为国王所有，不如用来上供下施，积累福报资粮，遂大力供养僧宝，修建经堂，常为僧众代任执事。一日，主管执事员外出办事，托付他代己全权负责供养僧众。期间，新来一位身相庄严的罗汉比丘，施主一见，即生起无比的欢喜心。想到罗汉未必会接受自己的单独供养，但祈求他与所有僧众一起受供，就不会谢绝。他便祈请罗汉：尊者，明日能否和寺院里所有僧众一起去我家应供？罗汉觉得如果自己不去，僧众都吃不到饭，过失很大，另一方面也断了施主的善缘。只有答应下来，施主满心欢喜地回去准备了很多饮食，亲迎罗汉及所有僧众应供。僧众们到施主家后理发斋足，依次入座准备受供。外出的执事员回来见经堂空无一人，问知是因为施主恭请一位新来比丘顺便请僧众应供，立即升起大嗔恨心和嫉妒心。一个新来比丘有什么权利把我的施主拉去？只有我对施主才有权利。真是他迫不及待地跑到施主家，见施主正在众比丘前恭敬诚实，更加嗔恨，找到新来比丘破口大骂：你们在我的施主家理发，愿你们将来头发全被一根一根地拔下来；你们在我施主家受供，愿你们以后住在不净粪里，食不净粪，饮不净水。罗汉比丘见他造了很大恶业，心平气和地想挽救他：你不应该这样，你以为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执事员恨恨地说：你是出家人，我也是出家人。是的，我们都是出家人，但我是断除一切烦恼的出家人，而你是烦恼深重的出家人。你这样骂人有很大恶报，还是及时好好忏悔吧。执事员闻言生起很大后悔心，立即对罗汉比丘恭敬顶礼，哀求忏悔。他后来谨慎受持境界，临终前发愿：愿我恶口立骂罗汉的果报不要成熟，以我一生中如理如法为僧众做事的功德，愿我生生世世中生富于家，愿将来释迦佛出世时，我能出家获证罗汉果位。死僧众、执事员及金枝狐狸因咒骂罗汉及僧众，头发被拔掉，故多生累世中头发被拔掉；骂他们住在不净粪里，故多生累世中住不净粪吃猪；骂他们食不净粪饮不净水，故多生累世逆食不净粪饮不净水。又以他一生中延迟境界以及对僧众做事的功德，使他生在富裕家，以其愿力成熟故，今在我的教法下对我生欢喜心，出家灭尽烦恼，获证罗汉果位。这是狐狸今生受业报的因缘。朱比丘复有奇问：世尊，五百恶鬼以何业感堕入恶趣，受食不净粉之恶报？世尊复告曰：如来正等觉，人天导师迦舍佛出世时，有五百居士看见出家人化缘时生起吝啬心，在人前诽谤说：迦舍佛教法下的出家人像恶鬼一样到处化缘。当时的五百居士就是现在的五百恶鬼，因骂出家人是恶鬼，故受恶鬼之报。又以他们在迦舍佛教下皈依受居士戒的功德，今生对我生欢喜心，并从恶鬼道得到解脱，转生天界，享受天人之乐。此即彼等各自前后因缘。
72，一只孔雀。愿力成熟，转生孔雀。一时，佛在印度王舍城附近的灵鹫山传授教言， 一只绚丽无比的孔雀从檀香山飞来，与止陀园经堂上空盘旋，似乎在诱绕佛陀，然后停落在世尊面前。世尊为他宣说了：诸行皆无常，诸法皆无我，涅槃皆寂灭的三法印后，开示道：你对我生欢喜心，能使你脱离旁生界。孔雀似乎会意，扇动几下翅膀起身飞走，不幸在飞返途中被一只巨大的药鹰捕食。因他对世尊生欢喜心的缘故，投生到王舍城一大商主家。商主夫妇给孩子举行了隆重的诞生仪式，取了适合种姓的名字，精心喂养。从咿呀学语开始，就学习文字隶算等学问。此子天资聪颖，很快对所学通达无碍，并对佛法僧三宝具极大信心，征得父母同意出了家。七岁时即获证阿罗汉果位，常以神变去外面采回水果鲜花供佛及僧。众比丘在世尊前赞叹：世尊，稀有，真稀有，七岁沙弥竟获证罗汉果位。世尊闻此赞言，为使诸众生起厌离心，而告诸比丘：你们还记得在止陀园讲经时，有一只绚丽的孔雀飞落于我的面前听法吗？记得。世尊曰：他在我传法之后，对我升起欢喜心，盘旋而去，途中不幸被巨大药鹰捕食身亡。因对我生欢喜心之善根，而马上转生到王舍城的商主家，对三宝深生信心，在我教法下出家，七岁便获证罗汉果。诸比丘复有起问：世尊，他以何业转生孔雀，又以何业得到人身，在佛教下令佛欢喜，年仅七岁出家获证罗汉果，其为吾等宣说。世尊告曰：诸比丘，昔日鹿野苑有位梵师国王，圣圣城有位布德哈国王，两国兵戈相加，死伤无数。后布德哈国王率四大军队向梵师国王再次挑战，梵师国王即选精兵强将迎战，作战很久，最终布德哈国王获胜。梵师国王的残兵败将们死伤逃亡，只剩国王孤身一人骑马逃进森林，因作战日久精疲力竭，国王见森林中寂静无人，便卸下盔甲以束小憩。离他不远处有一群雌孔雀围着一只绚丽的孔雀嬉戏，共享愉悦生活。国王见此，羡慕孔雀舒心惬意、自由安闲、无争无害的生活，感为自己身为国王不见王妃，损兵折将，触景生情，思绪万千，难以平静。当时无佛出世，唯有应氏独觉在此林中静修，他为度化国王故意咳嗽一声，没有防备的国王以为是敌方兵临，正欲起身逃命，瞅见静坐的独觉，顿时升起很大的欢喜心， 觉得能在如此寂静林中苦行，定是一位大尊者。国王立即用仅有的干粮供养独觉，独觉接受供养后，以神变把他置于高空，使他远离畏敌的惊恐，心得自在。他在独觉前发愿，愿我生生世世变成孔雀，将来再比独觉更殊胜的如来前，令佛欢喜，于其教法下灭尽烦恼，获证阿罗汉果位。诸比丘，你们是怎么想的？当时的梵师国王就是这只孔雀，以其发愿力成熟，故多事转为孔雀，今得人身，在我教法下令我欢喜，获证罗汉果位。
73，戈玛达鸟。恶口骂僧，累世受报。一时佛在舍卫城檀香山上，一只戈玛达鸟临近寿终，如来正等觉具二种智慧，便知一切，每时每刻都在关照众生的苦乐。即便是波浪离开大海，佛陀对众生的大悲心刹那也不会离开。释迦世尊观知度化戈玛达鸟的机缘成熟，依靠它可以度化无数众生。佛与舍卫城刹那间来到檀香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以神变现示出500只扎夏鸟，恭敬佑绕佛陀。戈玛达鸟也对佛陀生起欢喜心，想去转绕佛陀，还没来得及去转绕，即于欢喜心中去世，转生天界。他观之是蒙佛之恩德而升天，即来佛前恭敬供养，祈求传法。世尊传了相应的法，他得到圣果，返回天界。世尊把戈玛达鸟的尸体带到诸比丘前，为令众等生起厌离心，付诸舍利子。你观察一下，他前世以何因缘，今世转为飞鸟？舍利子立即以声闻智慧入定，观知他的前一世、二世，乃至声闻眼无法观察到的生生世世一直是鸟，却观不到是以何业转生为鸟。舍利子初定于佛前恭敬顶礼合掌祈求，世尊，弟子尽力也无法观察他的业缘，唯世尊具大智慧便知一切，祈请世尊宣说起前后因缘。世尊告曰：诸比丘，这只鸟因前世造恶业而感得此报，昔至人天导师如来正等觉建议如来出世，其教法下有一僧团的管家四处化缘，很多僧众劝他不要再做此无益之事，管家生起大嗔恨心，愤然恶口相骂：你们这些出家人天天像疙瘩麻鸟一样，只会叽叽喳喳地说废话，什么事都不考虑，哪像比丘。后来他慢慢生起后悔心，历历忏悔千千，临终时发愿：愿我对僧众粗语的恶业不要成熟，愿我将来在见义如来同等的佛陀前令佛生欢喜心。当时的这位管家即此戈玛达鸟的前世，自见义如来出世一直至我的教法下都在旁生界，今对我生欢喜心故，死后立即成天，之后向我求法，获证圣果后返回天界。今我与见义如来功德、智慧、事业、力量相等无别，故他在我教法下对我生欢喜心。世尊如是宣说经，诸比丘闻知此鸟前后因缘，都生起厌离心。世尊见彼等以堪为法器，便传了相应的法，令很多谛听者灭尽烦恼，获证罗汉果位。
74，圣身父子。害怕被杀，出家正果。一时佛在舍卫城，城中有一妇孺多闻天子的著名施主， 琪琪生下一个身色金黄、面如满月、干目如莲、臂长过膝等具种种妙相的庄严孩子，因父名圣身，故取名妙身，精心喂养。妙身如海莲般迅速成长，稍大便学习文字隶算、婆罗门行为等18种学问，通达无碍，并精通有关辩论的许多经典。时圣身准备做一次大的上供下施，想到世尊是能人辨知，悉知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事情，所做一切皆如理如法，为令此次供施圆满，理应请问释迦世尊。施主即乘马车前往舍卫城，在佛前顶礼恭谨起问：世尊，我欲做一次较大的上供下施，现有500牦牛、500犀牛及成群的小牛、山羊、绵羊等，另外备有丰盛的饮食，准备迎请僧众和婆罗门受供，为圆满供施，请世尊开示我当如何行。世尊为他传了供施的究竟法要，他立即摧毁萨迦耶见，得到预留果位。回家后，孩子请教父亲如何对婆罗门供养布施，父亲回答：应该先供佛及僧，再供养婆罗门。孩子遵依父命，父子同去佛前恭请佛陀应供，世尊默许。他把准备的牛羊全部放掉，对他们说：野外有清净甘甜的泉水，清凉和煦的微风，碧绿广袤的草原，任你们自由自在的生活。当晚准备很多饮食，次日亲自迎请佛陀及僧众光临家中应供。佛陀及僧众着衣持钵，依次敷座而坐。圣身父子亲手供养佛陀及僧众甘美饮食，复又供养了世尊无价妙衣及各位僧人僧衣。圆满后，世尊为他们宣说相应法要，并赞叹正法的功德，之后返回经堂。次来接受布施的几位婆罗门见牲畜全放掉了，生起大嗔恨心，极为不满地问：为什么放掉牲畜，又将财富供养了沙门果达玛？圣身知道这些婆罗门生了嗔心，赶紧解释：你们为何对世尊不满？我们还可以布施你们其他财富。这些婆罗门怒气难消，对他们皈依佛门亦大为不满，并蓄意将之谋杀。圣身父子知道后非常担忧，只好去止陀园，在世尊前恭敬顶礼，讲清事情原委，并祈求：凡夫人于世间生活很难满足别人之愿，我们现在已舍弃世俗间的一切事情，愿在世尊教法下出家，受持比丘戒，行持梵净行，祈请世尊慈悲开许。世尊以善来比丘的方便为他们授予比丘戒，复传教言。父子俩依教修持后，灭尽三界烦恼，获证罗汉果位。诸比丘赞曰：世尊，圣身父子最初因害怕被杀而来止陀园，现在却证得阿罗汉果位，善哉善哉。世尊告曰：不仅是今世， 以前他俩也是在被害时对世间法升起厌离心而出家，贤劫人寿20000岁时，如来正等觉人天导师迦摄佛出世，以婆罗门常行上供下施，无意间与另一位恃强力大的婆罗门发生冲突，面临被杀之难。他知道后，即舍弃所有的俗家事物，带着儿子到佛前出了家。他们临终发愿，我们在迦摄佛教法下一生出家，虽没得到什么境界，但愿将来在释迦世尊出世时，令佛生欢喜心，在佛陀教法下出家，灭尽三界轮回烦恼，获证阿罗汉果位。诸比丘，你们是怎么想的？当时的婆罗门父子就是现在的圣身父子，他们害怕被别人杀害而出家，并于临终发愿，今生他们同样是害怕被别人杀害而出家，以往昔愿力成熟，故在我教法下出家，灭尽烦恼，获证阿罗汉果位。
75本师两世引导亲眷正果，一时佛在舍卫城，一施主先后生下7个孩子，夫妇俩给每个孩子都举行了隆重的诞生仪式，取了适合种姓的名字，都用牛奶、酸奶、油饼等精心喂养，让他们学习文字、理算、8种观察等学问，他们全部精通无碍。他们长到选择事业、立足世间、为人处事的年龄时，施主教导他们以后还要好好听从父言，多亲近及孤独长者，如是今生来世都大有利益。7个孩子因各自前世因缘不同，唯有第7个孩子听从父教，亲近及孤独长者，并对世尊生起了欢喜心。6位兄长分别医治了外道6大本师，并恭请各自本师到家中受供，7弟也打算恭迎自己的本师释迦世尊到家中应供，故与6个哥哥商量，你们以前迎请各自本师时，虽然我不信仰他们，但还是尽力帮忙，现在我要恭请本师释迦世尊到家中来应供，请你们也尽力帮助。他的6个哥哥比较明达，和请来的亲眷一起准备了很多饮食。4日亲迎殊胜福田，世尊率僧众着衣持钵到他家应供，供养圆满后，世尊观察他们的根基，传与相应之法，彼等都摧毁萨迦耶见，获证预留果位。他们在佛前再三祈求，我们为了解脱3恶道的痛苦，也为了6道众生解脱轮回痛苦，远离生死，祈求世尊及所有的僧众在有生之年一定只受我家的供养，不要去别的地方。世尊告诉他们，末座是说我可以跟你们结缘，同时还要度化很多其他有缘众生。他们遵从佛言，世尊率僧众返回经堂，七弟征得父母同意后，于佛前祈求出家受持比丘境界，佛陀以善来比丘的方便使他纳受了戒体，并传授一些教言，他精进修持后灭尽三尽轮回的烦恼，获证阿罗汉果位。诸比丘赞曰，世尊，施主家7个孩子有6个依止外道本师，最后都是借七弟的引导遇佛教化，证得圣果，且七弟自行出家，亲证罗汉果位。世尊告诸比丘，往昔他们6个也是不太和合，依靠弟弟的调和，得以出家证得4禅5通。很早以前，中土有7国各自为政，常因一些矛盾而互相作战，死伤甚多。 噶西的梵师国王希望和解六国纠纷，但自己又无能为力，打算请附近一位具武神通的仙人来调和六国之间的矛盾，便到仙人前再三请求。尊者，现在六国之间矛盾重重，相互作战，已经杀害很多众生，今特意恳求尊者慈悲调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仙人默许，六国又各自率领四大军队在印度鹿野苑对阵时，梵师国王再次到仙人前请求。仙人跃入虚空，显示种种神变，六个国王见状，对仙人生起欢喜心，都放下武器，恭敬顶礼，祈求医治仙人出家。仙人默许，他们分别回去处理妥善国内事务后出家，依照仙人教言精进修持，最后获得四禅五通。朱比丘，你们是怎样想的？当时的仙人即今现前菩提的我，梵师国王就是现在的七弟，其余六个国王即今学外道的六兄弟，当时六个国王依靠他而得到四禅五通，现在六个哥哥依靠他而获证圣果。朱比丘复有其问，世尊，施主的儿子和眷属造何善业，今生富贵之家，并在佛的教法下得到圣果？世尊复告曰，这亦是他们前世因缘所致，贤劫人寿二万岁时，人天导师如来正等觉迦舍佛出世，印度鹿野苑一位施主家生了七个孩子，前面六个观点不一，修学外道，只有小儿子对佛法具欢喜心，用种种方便法引导六位哥哥对迦舍佛升起信心，并出了家。七兄弟各自在临终前都发愿，愿将来释迦佛出世时令佛欢喜，不做佛不喜欢之事，以今生出家的功德，在释迦佛的教法下灭尽烦恼，得证圣果。那位施主也做了广大布施，一生中皈依手持居士戒，临终时发愿，以此善根，愿我生生世世生于富贵之家，依靠我的七个孩子在释迦佛教法下令佛欢喜，不做令佛不欢喜的事。朱比丘，你们是怎样想的？当时的施主一家及今施主一家，他们都因往昔的愿力及积累资粮所致，今生执于我的教法，闻得教言后获证圣果，此即他们各自的前后因缘。
七十六，迦舍尊者，功德无量，世尊亲赞。一时，佛在舍卫城。一日，迦舍尊者从寂静的闭关处回到久别的世尊身边，时世尊正为数百眷属传授妙法，眷属们见迦舍尊者须发皆长，衣衫褴褛，心生不悦，觉得他很不如法。世尊悉知眷属们各自的心念，心想，我涅槃后佛法全靠迦舍弘扬，他本已精通三藏，具足种种功德，是人天诸众所应恭敬赞叹的大德，若常受众比丘轻蔑，实不应理。我今应在众人前宣扬其共与不共之功德。佛告众眷属曰，你们不要轻蔑迦舍尊者，我涅槃后教法全由他来弘扬。复告迦舍尊者，迦舍过来和我同坐一坐。众眷属顿生心有之感，相信迦舍尊者一定有不可思议的功德。迦舍尊者来到佛前，右膝着地，合掌顶礼，禀白世尊，释迦世尊，您是我的本师，您是我的善士，我是您的声闻。 世尊对众眷属宣说迦摄尊者的功德。譬如我于一日、二日、三日乃至七日之间可以住于第一禅定，迦摄也可以如我一样乃至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的境界，凡我所能得，迦摄同样能如是。复又如四无念、四无色界等我所有的境界，迦摄全部具足。我知种种不可思议的神变，诸如大变小、衣变多、水不能溺、火不能烧、住于虚空等，迦摄也同样具足。闻世尊对迦摄尊者如此赞叹，众眷属自然升起很大的信心。迦摄尊者受到众人恭敬，世尊复对众眷属广作授记，时诸比丘赞曰：世尊如此赞叹迦摄尊者，人天诸众也升起极大恭敬心，稀有奇哉。佛闻此言，告诸比丘：不仅是现在，以前我也在众人前赞叹他，他因此而得到众人恭敬。印度鹿野苑曾有位梵师国王，在位期间举国安泰，无争无仇，无盗无灾，政通人和，五谷丰登，君慈臣贤，庶民忠君。梵师国王如理如法地把整个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宫内有500王妃，但国王一直没有太子，祈祷了所有的天尊仍无济于事。时国王手下有500骄傲自满、事事放逸、性格恶劣的大臣，只有圣藏大臣具足智慧，人格稳重，心地慈善，深谋远虑而又谨慎周到。梵师国王与黎弘国王之间产生矛盾，梵师国王认为如果派圣藏大臣住在黎弘国家，定能化解两国之间的矛盾，以免战患。梵师国王把想法告诉圣藏大臣，彼欣然领命前往黎弘国，以圣藏大臣的智慧使两国之间的关系日渐融洽。梵师国王年岁渐高，他的一个王妃终于生下一个很庄严的孩子，宫廷上下为小太子举行了隆重的诞生仪式，各种上好饮食精心喂养。太子刚会行走时，梵师国王虑及自己已经是年迈体衰，将不久于人世，太子尚且年幼，无力执掌国政，恐其他大臣心机不良，谋害太子篡夺王位，便自然而然地想把自己爱重的圣藏大臣请回来接替王位，相信他会很好地保护小太子，国家人民也不会遭受为援。毕竟他现在身为大臣，要想让他继承王位，一定要当众赞叹他的一切能力才干等，以免众人不服。决定后，梵师国王特派专使迎请圣藏大臣回宫商议大事，圣藏大臣从命返回鹿野苑。梵师国王率宫内大小重臣乘象骑马，在装饰一新之城市内外的道路两旁列队迎接，场面非常隆重。君臣二人久别重逢，悲喜交集，然后共乘一大象，共享盛宴，共议叠石。 宴会将毕，国王慎重告诉圣藏大臣：爱卿，我年事已高，太子尚幼，朕驾崩后，一切国事均交付于您，请好好保护小太子。圣藏大臣答应下来。不久，国王因病医治无效驾崩。圣藏大臣召集所有大臣宣布：各位大臣，现在国王已驾崩，太子尚幼，以后应由太子继承王位，统领天下。我们现在要好好保护太子。因国王曾亲赞其功德，故众人很信服于他。朱比丘，你们是如何想的？当时的圣藏大臣及金世之迦摄尊者、梵师国王及金现正菩提的我，往昔我也曾在众臣前赞叹过他，今亦如是。朱比丘闻言，欢喜信受，作礼而去。
七十七，阿难与迦摄，佛临入灭，受记未来。尔时，阿难出家学八万四千法门经，佛陀受记曰：在我教法下，阿难乃多闻第一。复受记迦摄尊者，我涅槃后，迦摄乃我教法传人。如此受记毕，二尊者在人天中受到极大恭敬。佛陀复告众比丘：在我涅槃后，迦摄乃我教法传人，阿难乃多闻第一。之后，佛陀至居师那拉城准备涅槃，时佛陀观察，若只将教法传付于人而未交付非人，则正法不会久住；如果只交付给非人而没传给人，则正法不会继续弘扬于人间。故应把正法交付给人与非人。然后佛陀告诉迦摄尊者：我涅槃后，你应结集三藏，你涅槃前把佛法交付给阿难，在阿难未得阿罗汉圣位之前，你不要住涅槃。阿难得法后，将涅槃时把佛法交付给草衣，草衣除外道、治恶龙、伏邪魔。在未出家前，阿难误入涅槃，草衣涅槃前再把佛法交给孝虎，而孝虎在未证阿罗汉果前，草衣不要涅槃，孝虎将佛法交付给有愧，有愧在未得罗汉果前，孝虎不要涅槃，有愧又将佛法交给魁蛇，魁蛇复将佛法交给大三千，此乃七代传承。每前一代在后一代没有得罗汉果或出家前，不要屈辱涅槃，待佛法该传付于下一代的机缘真正成熟时，把佛法交付于他们后，才可以示现涅槃。佛陀嘱咐迦摄、阿难两位尊者后，两位尊者在佛前恭敬顶礼，合掌承命曰：依教奉行。佛复告迦摄尊者：你把未入圣位的凡夫僧众带到外面出游，以免我去入涅槃时出现僧众不和。佛陀略思，帝释天及四大天王最好能在此时来此地。刹那间，帝释天及四大天王便亲自手持天界各种鲜花来到世尊前恭敬顶礼供养。世尊告诸天人：我在短时间内将现世驱逐无余涅槃，我涅槃后，你们要好好护持正法。再过一千年，佛法接近隐没时，世间上不再有行持善法者，整个南瞻部洲将遭很大灾难，如天不下雨、庄稼不生等。当时又从边地南、西、北三方专为摧毁佛法而来的国王，南方的夏嘎国王、西方的布达嘎国王以及北方的雅巴那国王，将分别带领十万眷属来到人间，摧毁佛法，砸毁佛像，杀害比丘。 普通百姓也对僧人造种种威严，以种种方式欺辱僧人。此时印度中土国辛巴拥有10万眷属的大自在部国王生下一位具有盔甲等各种兵器、两手沾满淋漓鲜血的太子，500大臣也生下与太子一样的孩子。古辛巴城降下血雨，民众甚觉稀有，立即请相士观察。相士告曰，大自在部国王的太子以后将成为世间第一的国王。他们为太子举行了隆重的诞生仪式。因他降生后，大家非常难以忍受和理解，故取名男人太子。男人太子长大后，在12年中经常与毁坏佛法的国家作战。大自在部国王的臣民见太子与魔王作战英勇无比，皆生大欢喜心。天人预言南引太子将消灭掉所有的魔王，大自在部国王闻此更加高兴，即给太子加冕，把王位禅让给南引太子，立为大自在部的国王。500大臣也分别让儿子们继承自己的权位。新上任的南引国王与500大臣齐心协力，再与魔王作战。三魔王的30万眷属全被降服，使精通一切教法的火师婆罗门之妻自怀孕起，常想与人做精彩的辩论。询问相士后，得知是胎儿的缘故，等生下了孩子，即会恢复如初。9个月后，一个非常庄严的孩子降生了。他长大后精通一切学问，尤其擅长辩论。因他有500个婆罗门弟子，人们便称他为众弟子。众弟子在我的教法下出家，并精通三藏，并有善财商主之妻，怀了一个最后有者。怀孕后他心里特别安乐，不愿说话，很能安忍。商主特意请相士观察，知道了因胎儿乃最后有者的缘故，9个月后生下一个庄严的孩子，取名为寂静。寂静稍大，征得父母同意，在我教法下出家，灭尽烦恼，证得罗汉果位。他经常远离困恼，乐于在静处安住修持。此时大自在部的老国王驾崩，南引国王捧着先父的遗体悲痛欲绝，众弟子则带着许多眷属来到国辛巴城，对南引国王宣讲妙法。南引因听闻妙法而解除了丧亲之痛，对众弟子生起很大信心，发愿终身护持众弟子。时南引国王问朱比丘，中土佛法已隐没多少年？朱比丘告曰，已12载。南引国王观察到当时的出家人没有诵戒讲经者，整天散心杂话度日，行为很不如法，仅显形象而已。众天人也叹曰，再过几天佛法就要隐没，不知人间将有哪位贤圣者慈悲发心，再度广弘佛法。果辛巴的500居士闻天人悲叹，非常着急，四处祈求比丘们好好诵戒讲法，唯恐佛法不日隐没。时中土唯有果辛巴城集众诵戒，寂静者便前往果辛巴城一起诵戒。城里已有10万僧众云集，为新来的寂静者是罗汉，众弟子是能讲经的三藏法师，其余的全是凡夫僧。自全体僧众汇集的法会是我教法中最后一个法会，诵戒时必须有一位三藏法师带众诵别解脱比丘戒，他们共推众弟子率僧众诵戒。三藏法师对僧众说，现在南瞻部洲的所有声闻都集中于此，大家推举我为僧众诵戒，一方面我具足条件以得广闻并精通三藏，另一方面我对学处的行持不是很圆满，此众多僧人中肯定有比我在学处和行持方面更加精通和圆满的，若有这样的上座应为僧众诵戒， 如有学处比我更高者，请如理如实地宣说自己的功德。众中唯一的阿罗汉寂静尊者于三藏法师前恭敬顶礼后说，您诵经很好的，实际上我也是诸佛住持时的舍利子，和目犍连一样，在佛陀教法一千年至此时，手持戒律非常清净。他如理如实地宣说了自己的功德。三藏法师座下一个叫十方东渐的弟子，对刚到这里的寂静尊者与僧众中宣说自己功德的行为生起嗔恨心。你这个新来的比丘，怎么能比得上我的三藏法师？随即抽出宝剑，杀害了阿罗汉。阿罗汉的弟子见他杀掉十万僧众中唯一的阿罗汉，嗔心大起，抑制不住怒火，也抽出宝剑，不由分说将十方崩剑杀死。尔时僧众乱作一团，罗汉的弟子们蜂拥群起，把三藏法师众弟子也杀害了。失去唯一的阿罗汉和唯一的三藏法师，故佛法隐没。因诵戒讲经无人统领负责，整个僧团仅仅成了一个形象。此时大地震动，世间出现很多的恶兆，诸天人也悲哀叹言，释迦牟尼佛教法已隐没了。佛母大幻化母从33天刀立天宫降临，悲咽慈视着可怜众生，心里感慨自己的孩子释迦牟尼佛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积累资粮发愿亲证的教法，为何这么快就隐没？他既痛心又不满。此时果辛巴的500居士听到天人的哀叹，也知道当时佛法隐没的惨景，生起无比的忧愁和痛苦慨叹，为何释迦牟尼佛教法这么快就隐没了？果辛巴的南忍国王把南方西方的国人全部杀尽无余。当他得知阿罗汉和三藏法师被杀，嗔火炽盛，把所有的出家人全部杀光，并把经堂佛塔全部摧毁。释迦世尊告众天人，诸位，以后我的教法会遭遇如此悲惨的隐没时期，届时你们定要力力保护，你们能否护持？此时四大天王和第十天迅速起身合掌发誓，世尊，我们一定竭力保护佛的教法。东南西北的四大天王发誓护持各方的佛法，牵出各方的为缘。第十天誓护十方，他们在佛前恭敬顶礼后返回天界。世尊把教法交付迦舍尊者和阿难尊者时，诸比丘赞言，善哉善哉，世尊已把佛法交付迦舍尊者并授记阿难尊者为多闻第一。释迦牟尼佛说，不仅是现在把佛法交给他们，以前我做国王时也曾把军队交给迦舍尊者，把国库和太子交给阿难尊者，请他们保护我的国家，汝等谛听。昔日穆特勒城市由大天国王掌管，他的王妃生下一个很庄严的太子，他们举行了隆重的贺生仪式，取了适合种姓的名字精心喂养。不久国王身患重疾，种种方法医治无效，国王自知重病难以痊愈，如果现在去世，太子尚又不能亲政，若被奸臣左右，定将祸国殃民。自然而然地想到自己辞世后应有嘎沃、聂夏沃二位大臣辅佐太子，他们不仅智慧高，而且人格稳重，非常善良，做事高瞻远瞩，又小心谨慎，是辅政的最佳人选。他立即宣二位大臣进宫，告诉他们，朕疑病不起，恐不久于人世，今将四大军队、国库及太子全托付给二位重卿，望好好辅佐太子护持国政。不日老国王驾崩，二位大臣遵从王命辅佐太子，立笔为王，尽忠效劳。小国王长大后便把军权、国政大权全交给他。诸比丘， 当时的大天国王就是现在行持菩提的我，二位大臣就是现在的迦舍尊者和阿难尊者，小太子就是草衣罗汉。当时我把军队、国库、太子托付给他们护持我的国家，现在我也把佛法交给他们继续弘扬。另外，迦舍尊者曾发愿，在释迦牟尼佛涅槃后接受佛的传承，阿难尊者亦曾发愿在释迦牟尼佛教下成为多闻第一，贤解人寿20000岁。人天导师如来正等觉迦舍佛出世时，一位比丘在迦舍佛教下医治了一位多闻第一的堪布手持境界，临终发愿，我在迦舍佛教下一生出家，虽然没有获得任何境界，愿我在释迦牟尼佛教下令佛欢喜，灭尽三界烦恼，获得阿罗汉果位，并像我的堪布一样成为多闻第一。当时发愿的比丘就是现在的阿难尊者，今愿力成熟，故在我教下令我欢喜，出家灭尽烦恼，获证阿罗汉果位，并且成为我教下多闻第一。迦舍尊者在迦舍佛出世时出家，他的堪布是迦舍佛教法下头陀第一，他也于临终时发愿，我在迦舍佛教法下一生出家，虽然没有得到任何境界，愿我在释迦佛教下令佛欢喜，出家灭尽烦恼，得证阿罗汉果位，像我的堪布那样成为头陀第一，并且在释迦牟尼佛示现涅槃时，我能持佛微妙法代代相传。他发此殊胜愿后去世，投生到印度鹿野苑一大臣家中，长大后成为当时直指国王的大臣。迦舍佛示现无余涅槃直指国王遇见方圆亦游寻的一塔，把建塔的整个工程交给他负责。塔建好后，国王欲请迦舍佛教下的所有比丘们举行开光法会，因迦舍佛圆寂后于7天内生死自在的圣者们全已驱入涅槃，很多凡夫僧还俗，故请不到一位僧人来受供。国王询问大臣原因何在，大臣如实回禀，国王只好自己供养后返回。大臣在佛塔前发了殊胜的愿，以我这次修佛塔的善根，愿我生生世世转生于富贵之家，将来释迦牟尼佛出世时令佛欢喜，于佛教法下出家灭尽烦恼，获证阿罗汉果位，将来佛示现涅槃时，愿由我来继续弘扬佛的教法。诸比丘，当时的大臣就是现在的迦舍尊者，因他当时发愿之故，今于我教下令我欢喜，出家获证罗汉果位，此是迦舍和阿难二位尊者传承教法的因缘。
78，能持子，愿力成熟，复加正果。一时，佛在王舍城，城中有一位财富圆满的德卫霞马婆罗门。临近的德卫下城有位节日婆罗门，二婆罗门关系极为密切。节日婆罗门娶舍利为妻，生下一个非常庄严的孩子，举行了隆重的诞生仪式，取名舍利子。德卫霞马一生一子，取名能持子。他们都用牛奶、酸奶、油饼等精心喂养各自的孩子，两个孩子如海莲般迅速长大，同窗共读，互助互学，精通论点，圆满学业。舍利子富有博学论点和辩论，16岁时许多辩论家都拜在他的手下，后来独自走进森林，随意外道出家。世尊出世后，舍利子和目犍连对佛法升起无比信心，转依佛门， 并在世尊前精进努力，灭尽烦恼，获证阿罗汉果位。佛陀受记，舍利子为智慧第一，目犍连为神通第一。能持子与舍利子截然不同，娶妻成家后不久，做了隐圣国王的大臣，常出入皇宫操持大小事务，时常自恃王权，要挟婆罗门、施主等横征暴敛。舍利子观察到调化能持子的机缘已成熟，即着衣持钵到能持子家化缘。能持子坐在马拉阿嘎树荫下，安排手下做事，正发号施令时，突然看见舍利子远远走来，欢喜激动不能自抑，立即起身亲迎舍利子。久违重逢同窗老友，喜不能禁，今天请光临我家，受我上等供养。舍利子婉言谢绝道：您有这颗心就可以了，非常感谢，但我不会去您家。能持子疑惑不解：为何不去我家喜聚一回？我们分别日久，相逢不易，如果您不去，我心里十分难过，请不要拒绝老友的盛情好吗？舍利子说：因现在我们彼此的行为完全不同，你借职权暴敛赋税，害了许多众生，行为全不如法，我们按普通礼节互相问安即可，去你家没多大意义。能持子强辩道：舍利子，您不要这么说，我作为一个在家人，不得不为必须的开支做事，否则生活问题也难以解决。我上有父母，下有妻儿奴仆亲眷，周围有亲戚朋友，都要靠我维持生活，上面还要依靠国王，依靠国王必须护持土地，护持土地则经常要供养土地神、护法神，还要经常供养沙门、婆罗门，以及做其他许多事情，若如理如法的行事怎么能行？舍利子告诉他：既然这样，你能否好好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当然可以，你说为了父母、妻子、奴仆、亲朋等不得不造业，那么譬如你为父母造了很多恶业，还没来得及忏悔便死去，随业堕入地狱，受到阎罗君用各种兵器的击打残害，你非常难忍，就祈求阎罗君不要打杀，你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父母才造业的，阎罗君会不会原谅放宽你？舍利子：肯定是不会放宽的，只有自作自受。那么一个人为赡养父母去如理如法的行事，自己与父母及生中都能得到很大安乐，自己也积累了很多资粮，人享受生活不一定造恶业，如果这样，父母是否很高兴？当然高兴。如果你为妻子亲眷等造恶业而堕恶趣，阎罗君会因你是为别人造业而不打你惩罚你吗？当然不会。如果你为了他们行持得如理如法，他们也会善待你，对此没有疑义吧？确实没有疑义。舍利子如是循循劝诱，终使他如梦初醒，知道自己为父母、妻子、亲朋、眷属等造了很大恶业，顿时升起难忍的痛悔心，涕泪悲泣，于舍利子前忏悔。 舍利子，我的行为确实很不如法，目前又娶一爱妾，为此也造了很大恶业，现在我愿把她好好送回娘家，在您面前求受五戒。舍利子慈悲摄受他，授予五戒，圆满地调伏了能持子。后舍利子行至印度南方的森林，一位从王舍城来的比丘遥见舍利子，心里非常欢喜，马上趋前顶礼。舍利子问知彼来自王舍城，复问你知道能持子吗？知道，他是尊者以前的同窗好友，后来受了居士戒，他现在仍对佛陀和正法具大信心和欢喜心吗？他的身体生活都好吗？能持子对佛陀和正法仍然很有信心和欢喜心，但不幸身患重病，看来很危险。舍利子听后立刻披上法衣前往王舍城，时能持子重病卧床，看见尊者亲临探病，非常欢喜，欲起不得。舍利子温言劝慰，不要起来，我自寻坐。复柔声软语询问病情饮食，能持子有气无力地说，舍利子，我已病入膏肓，昼夜疼痛难忍。稍歇后说道，我头痛至极，比一个大力士用绳子紧紧捆绑一个毫无力气之人还痛，肚子疼痛难忍，比屠夫把牦牛的内脏全掏出来再塞进去还痛，浑身炙热，如两个大力人把我拖在熊熊燃烧的烈火里一样滚烫，病情日益严重，无有丝毫转机，看来存活无望。舍利子对他说，能持子，你好好回答我的问题，你觉得地狱与恶鬼哪个好？恶鬼好一点。恶鬼与旁生呢？旁生好一点。旁生与人呢？人好。这样依次问到欲界最后的梵天时，能持子说，生在梵天最好。舍利子郑重相告，如果你觉得梵天果位最好，即当仔细听我传授四无量心的教言，好好做官，定能转到天界。世尊观之舍利子没有对他传究竟的法，只能升天，不能得圣果，马上以神变在舍利子走后显现在能持子前。能持子见到世尊，升起无比的欢喜心，佛为他传了相应的法，能持子即得无来果位。世尊又显示神变，先回原处等候舍利子。舍利子来到佛前，世尊问，今去何处而来？世尊，我去给能持子传法而来。你传的法不究竟，走后我给他传法令得圣果。舍利子赞叹，善哉善哉，如来神变无比，如来度众无边。时诸比丘起问世尊，世尊，能持子以何因缘生于富贵之家，对佛生起欢喜心，请为我等宣说。世尊告曰，此乃前世的愿力所致，昔日无争城的龙天国王在位时，整个国家安泰和平，君臣齐心合力，人民无争无怨， 王手下有位大臣，常借王权暴敛赋税，骄奢淫逸。一穷人羡慕心起，希望积累一些善法，后欲以独绝，时尽力供养。独绝受供毕，显示神变飞走。穷人观想自己在独绝前顶礼发愿，已经供养独绝的善根，愿我将来生于富贵之家，能像国王手下的大臣那样依仗权势享受荣华富贵。朱比丘，你们是怎么想的？当时的穷人就是现在的能持子，复又人天导师如来正等觉迦摄佛出世时，他皈依佛门，受了居士戒，临终时发愿，愿在释迦佛出世时令佛欢喜。当时的居士就是能持子，以两世的愿力成熟故，他今生先做大臣，依仗国王的权势暴敛民税，奢侈享乐，后来遇佛生欢喜心，得证圣果。
七十九，极贤与极喜，佛理涅槃，得度正果。佛为兜率天天子时，三十三天前打国之君王极喜经常对帝释天奏乐供养。兜率天天子观察因缘后降临人间，帝释天告诉极喜，兜率天天子已到人间入胎，不久即降生，对南瞻部洲众生普施妙法甘露，你也应到人间，以便能得妙法甘露。极喜国王说，我正忙于音乐，没有时间，以后有空再说。外道自然派的行者极贤受到当地很多人如对待阿罗汉一样的恭敬供养，其所住城边有一无热闹大海，海中的天龙及众神也恭敬他，他有时到海边悠游，有时到海里的昙花园观赏。此时世尊已降生于人间，帝释天告诉极喜，现在大菩萨已降生，我们应该去供养。极喜又对帝释天说，我现在忙于音乐，没有时间，以后再去吧。世尊降生后，因世尊的福德力，昙花园里很多昙花开始发芽生长，外道极贤见此，想到祖先的遗言里对昙花盛开有两种说法，一是有转轮王出世，二是有如来出世，新昙花发芽即将盛开，莫非是以己之福报显现的？他猜测自己可能是转轮王或佛陀而暗自得意。这时世尊看到老病死的痛苦后，就发心到森林地去修行。帝释天又告诉极喜，现在大菩萨观察老病死的痛苦后到森林地去修行了，我们应该去亲近他。极喜仍说，现在我忙于音乐，以后有机会再去吧。世尊于菩提树下正得无上菩提果位，为众生大转法轮。帝释天又告诉极喜，世尊已开始为众生转法轮，我们应该去听法。极喜仍旧说，我现在忙于音乐，暂时不能去。世尊转法轮时，昙花园里的昙花全部盛开，香气遍满方圆亦有云，外道极贤仍以为是自己的福报所显现。世尊到很多地方广转法轮度化众生，在鹿野苑、王舍城、舍卫城、嘎雅戈热等先后度化了五大比丘、八万天子、目犍连和舍利子以及他们各自的眷属250人等。时舍卫城有一沙弥正得阿罗汉果位，具种种神变，常以神通四处采花摘果供养僧众和自己的堪布。一日至无热闹海边，外道极贤看见了，立即喝责，这是我们的地盘，你不能到这个地方。沙弥说，这是公众享用之地，你不能擅自独享。 双方由此僵持不下。后来姬贤说，我们比赛神变，谁胜地盘就属谁。结果外道姬贤输了，沙弥便在花园里自由享乐。世尊的度众事业即将圆满，准备屈入涅槃，便到俱舍拉城时，佛陀想到自己一生中的有缘众生多以调化比，位于33天的吉喜和昙花园的外道吉贤最后两位。世尊思维，33天的吉喜比较傲慢，不会来人间，我当上天度化他。佛陀到了33天前打国王吉喜的宫殿门口，知道如果没有化现另一身相，傲慢的吉喜肯定不会恭敬，故世尊幻化成另一前达国王的身相，手拿绿宝石的千弦琵琶对吉喜说，我们赛琴吧。吉喜见与自己同样的人如是挑战，立即想通过比赛折服对手，让进佛陀后，二人手持同样的千弦琵琶开始比赛。中途吉喜的琴弦断了一根，照样能奏出不变妙音，佛陀化身的琴弦断了一根，同样能奏出妙音，最后只剩一根琴弦时，他们也能奏出妙音，但没有琴弦时，佛陀化身依然能奏出不变的妙音，吉喜却不能。他的傲慢倏然消失，对佛的化身升起欢喜心，世尊方才显现自己的本来身相。吉喜对世尊升起很大信心，于佛前恭敬祈求传法，佛陀观其根基易得，传了相应的法，他立即摧毁萨迦耶见，获得预留果位。此时外道吉贤见昙花已全部枯萎，心即忧愁与痛苦，想到自己以前身体很好的时候昙花怒放，现在自己120岁，昙花也逐渐枯萎，看来自己肯定会在短时间内去世，不禁失声痛哭。一个对他生欢喜心的天人告诉他，这里是金轮王的地方，金轮王或佛陀出世时昙花发芽，金轮王开始执政或菩萨现证菩提时昙花完全盛开，金轮王逝世或如来涅槃时昙花枯萎。昙花的绽开凋落非依你的福报因缘而来，乃依释迦牟尼佛的福报显现。释迦牟尼佛要在今晚居入涅槃，故昙花枯萎，你不要这样痛苦忧愁。吉贤闻言决定马上去亲近拜见佛陀，以求解除自己心里存有的许多疑惑。他立即前往世尊色身所在的俱舍拉城，时阿难尊者在门外守护，外道吉贤远见阿难尊者，即趋前祈求，我闻佛欲涅槃，今我有很多疑问，愿请教佛陀，亦为佛陀能断我疑惑，祈求尊者一定允许我拜见佛陀。阿难尊者观知世尊化身尚未返回，有意阻止道，今佛陀身体欠佳，你不要去打扰。吉贤又再三祈求，尊者莫作事说，佛陀出世极为难得，今即将驱逐涅槃，若不见世尊未感遗憾，我心里有很多疑问，无论如何请尊者给我一个机会。阿难尊者再三劝阻，吉贤仍再三祈求。此时世尊从33天返回，知吉贤被挡于门外，即告阿难，让他进来，这是我最后一次接见外道，也是最后一次用善来比丘的方便传比丘戒。阿难应诺，把外道吉贤带了进来。吉贤欢喜万分，恭敬顶礼后启问世尊，现有6大外道宗派各有不同观点，请世尊开示孰是孰非。世尊告吉贤，我从29岁出家精进修行，至今50多年，已度化无数众生，对法和非法能无物取舍，如是法门外道确实没有。世尊对吉贤详细传讲八菩提之的很多教言，使他断尽一切障碍， 疑惑和邪见，得到无垢法药。他在阿难尊者前祈求：尊者是佛陀上首弟子，我愿在佛陀教法下出家，祈尊者摄受。阿难尊者即于世尊前祈求：拜到自然派的吉贤，愿在佛陀教法下出家，受持具足戒，请佛陀慈悲摄受。世尊以善来比丘的方便为吉贤传了比丘戒，复传一些教言。吉贤刹那间成为身着法衣、手持钵盂的出家人，精进修持，获证阿罗汉果位，现前黄金与牛粪等同，虚空与手掌无别的境界，诸天齐赞他的功德。时吉贤自思佛陀今晚即是涅槃，自己住世也无意义，应该对自己的身体做五种加持而驱逐涅槃。他发愿先与佛驱逐涅槃：一，所有外道皆无法接近我的遗体，若外道近前，我的遗体周围有大水围绕，令其无法靠近；二，若内道道友，则可接近我的遗体；三，我的遗体内道者方能挪动；四，外道抬不动我的遗体；五，火化时内道派梵净行者能点燃和熄灭我的遗体之火，而外道派无法做到。他如是加持发愿后，即驱逐涅槃。外道派说吉贤是他们的尊者，在路边、街头等各地举行隆重的仪式，准备迎回他的遗体。佛教内道说是自己的尊者，二派争执相持。后来内道僧众说，如果是你们的尊者，请亲自把他的遗体抬走。外道近前时，吉贤尊者遗体的周围全是大水，无法靠近。佛教内道梵净行者可以顺利靠近，对外道说，不是你们的尊者吧？否则你们为何进不来？现在依靠我们的加持，你们进来吧。外道们依靠内道者的加持，得以接近尊者的遗体。之后内道者说，如果是你们的尊者，请把尊者的遗体抬走。外道千百万人也抬不动。内道者说，看，这不是你们的尊者吧？否则为什么抬不动？内道者轻松地抬起尊者的遗体去火化。在荼毗地，内道者说，如果是你们的尊者，请把尊者的遗体点燃。但外道怎么也点不燃。内道者说，不是你们的尊者，否则为何点不燃？看我们点燃。岩壁顺利引火，火燃正旺时，内道者对外道们说，如果是你们的尊者，请用牛奶把火熄灭。但外道怎么也熄不灭。内道者又说，不是你们的尊者，是我们的尊者，我们可以用牛奶把火熄灭。他们即用牛奶把火熄灭，复言，如果是你们的尊者，你们可以把骨灰拿去供养。但外道怎么也看不见骨灰。内道者说，不是你们的尊者，是我们的尊者，该我们供养。说毕，内道梵净行者把尊者的骨灰拿来，广作各种各样的供养。时诸比丘请问世尊前后因缘，世尊告诸比丘，这是他前世的发愿力所致。贤杰人寿二万岁时，印度鹿野苑直指国王手下一位大臣生了一个很庄严的孩子，距32相80岁好。大臣为孩子举行了隆重的诞生仪式，依其众姓取名迦摄，精心喂养。相士对迦摄预言，此子若出家，将成为如来正等觉，若在家，则是转轮圣王。一个自小与迦摄要好的婆罗门子无忧闻此预言，发愿要与迦摄生生世世在一起，便告诉迦摄，您不要舍弃我。迦摄思维自己在涅槃时不舍弃他，但现在不能实说，遂表面答应。迦摄观察到人生的老病死苦后，发心到寂静的森林中修行。无忧童子知迦摄已去，非常生气。迦摄不守信用， 答应带我一起去森林中修行，为何现在弃我独行？假设几年苦行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后，回到鹿野苑为众生转法轮，直至国王准备各种精美饮食，祈请迦舍佛应供，并在迎接的道路两旁布置了各种花、香、伞盖、帆床等，隆重地将迦舍佛迎请到王宫，敷设高座，请佛入座。此时无忧闻之迦舍已证得佛果，回到鹿野苑，并且接受国王恭敬供养，心里很想亲近迦舍佛，但因旧愿未消，不愿去迦舍佛前，站在遥远之地观看。迦舍佛知其心事，便摇身右手，如象鼻一般把无忧设置身边，问无忧：“你为何不近前亲近我？”无忧说：“佛陀，您本来许诺带我一起去森林，可后来您独自而去，我心里有气，所以不愿亲近你。”迦舍佛告诉他：“你误会了，我当初的意思是涅槃时不舍弃你，当时把你带到森林中苦行有什么意义？现在我们的缘起成熟，你自己升起信心吧。”此时无忧才解开心结，对迦舍佛祈求：“佛陀，我愿在您教下出家受持比丘戒，祈请开许。”迦舍佛以善来比丘的方便为他传了比丘戒，复传一些相应教言，但无忧非常懈怠，没有精进修持。迦舍佛对他宣讲寂静处的功德，让他去静处长久修持。迦舍佛圆满一生的弘法事业后，准备示现涅槃，很多天人互相告曰：“今晚中夜，如来正等觉迦舍佛要去入涅槃。”无忧闻此痛苦难忍，心想自己虽然在佛陀教下出家，但什么境界都没得到，非常惭愧，而今佛陀即将涅槃，内心痛苦无法形容。天人对他说：“不要如此痛苦，我带你去佛陀那里，对你今生有很大意义。”天人把寂静处的无忧带到迦舍佛处，迦舍佛观察他的根基，传了相应之法后，无忧灭尽烦恼，获证阿罗汉果位。此时无忧想到佛陀中夜将入涅槃，自己先驱逐涅槃甚好，便先与佛取涅槃。带他来的天人想：“无忧能去入涅槃，是我带他来得到加持的缘故，以这个善根，愿我将来在释迦佛出世时令佛欢喜，在佛教法下出家或证罗汉果位，先于佛陀驱逐涅槃。”朱比丘当时的那位天人就是现在的吉贤，祈愿成熟，故今在我教法下出家证得阿罗汉果位，且先于我入涅槃。世尊复告朱比丘：“复有一段因缘，昔日森林中有五百仙人，附近一天人对仙人特别恭敬，尽力保护他们。当时如来正等觉人天导师拘留孙佛出世，主持了一次较大的法会。天神赴会，闻得佛陀声音后，升起很大信心，返回后对五百仙人宣说佛陀的种种功德，五百仙人因此也对拘留孙佛升起很大信心，祈请天人带他们去拜见佛陀。他们遥见佛陀32相80随好，心里顿时升起胜于比丘12年禅悦的欢喜心，趋前亲近，恭敬顶礼，祈求谛听佛陀的教言。佛陀观察他们的根基易得，传了相应的法，五百仙人皆得无来果位，又再三祈求拘留孙佛开许出家受具足戒。拘留孙佛以善来比丘的方便给他们受了比丘戒，复传教言，五百仙人灭尽烦恼，获证阿罗汉果位。现前黄金和牛粪等同虚空和手掌无别的境界，诸天齐赞他们的功德。拘留孙佛圆满一生度化众生的事业后，准备去入涅槃。 五百比丘觉得与佛后涅槃自己存活无异，故先与佛去入涅槃。天人想到此五百仙人能得到涅槃是凭自己的引导，故愿将来再像拘留尊佛一样的如来前，令佛欢喜，出家获证阿罗汉果位，先与如来去入涅槃。诸比丘，你们是怎么想的？当时的这位天人就是现在的吉贤，以其愿力成熟故，今于我教法下令我欢喜出家，并证得阿罗汉果位，且先于我涅槃。诸比丘起问佛陀：世尊，以何因缘吉贤在临终前得佛救度，并证得罗汉果位？唯愿为说无等得闻。世尊告诸比丘：以前也有同样的因缘，诸比丘，昔日印度鹿野苑的梵师国王以各种手段入侵一些小国，因他有一匹宝马，故很多国家对他束手无策。后来宝马去世，消息传到黎红国家，国人上下欢庆，认为现在可以伺机报复。梵师国王不敢轻易离开皇宫，后闻北方有人运来一匹马，欲于市场贩卖，即遣擅长下马之人前去观察，若有宝马便买下所有的马匹。下马人观之，确有一匹宝马，逐奉国王之令而行，国王复得宝马，不再拒人报复。一日乘着新买的宝马去公园游玩，黎红国家的人闻此消息极为高兴，却不知梵师国王已买新宝马，便率领四万大军队将整个公园包围得水泄不通。梵师国王在公园里悠游时，突然发现被围，惊慌失措，舍弃所有随从，只身匹马往回逃。公园的四周除了一个花池与横栏以外，全都密布兵马。梵师国王决定越池而逃，黎红国军见状，马上万箭齐发射向花池，射中宝马，内脏俱出。国王见宝马身负重伤，担心难以逃命，宝马知道国王的恐惧心理，以人语安慰：国王，请您不要害怕，我虽已身负重伤，但没把您送回皇宫之前，我是不会死的。国王闻言稍得安心，宝马忍着剧痛一直坚持把国王送回皇宫，方才倒地而死。朱比丘，你们是怎样想的？当时的这匹宝马就是现在行持菩提的我，梵师国王及现在的吉贤，我就在他面临死亡的部位时解救了他，遣除了他的部位，今世我也是在视线涅槃前度化他，解除他轮回之苦，使得他证罗汉果位。朱比丘复有一段我临死之时度化他的因缘：昔日掌管纳嘎哇扎城的耳朵国王喜好狩猎，一日率四大军队去森林打猎，发现河边自由生活的五百野兽，立刻令四大军队包围群兽，准备全部擒杀。群兽知道被困，绝望乱窜，却找不到任何藏身之处，遂决定越河而逃，但众兽身体矮小，都没有能力渡河，唯兽王体大力强，他想到只顾自己逃命没有多大意义，不如借身体载大家渡河，便对群兽言：各位请不要慌乱，河对面没有军队，我卧在河里，你们踩着我的身体跳到对岸，就有逃脱的希望。群兽踩着他的身体渡河，轮到最后一只野兽时，兽王已奄奄一息，这只野兽担心自己不能逃脱，兽王便安慰他：你不要害怕，待你们全部解脱困境，我才会去的。最后一只野兽也安抵彼岸。朱比丘，当时的兽王就是现证菩提的我，最后得救的野兽就是现在的吉贤，其他的野兽是以前度化的仙人，当时我除其部位解救他们，现在我也是在临近涅槃之际度化吉贤，除其生死之位，令得圣果之乐。时世尊问阿难： 你是否意见稀有之事？世尊，阿难意见。你见什么？阿难见世尊幻化另一身去他方度化众生。如是如是，为了度化众生，我将色身留在俱舍拉城，另一幻化身去33天度化吉喜。在临涅盘之际，有两个必度众生，一个是天上的吉喜，一个是人间的吉贤。吉贤一化，而吉喜傲慢放逸，故我亲临33天调化。诸比丘复有奇问：世尊，吉喜因何业转生为33天的前达国王，且善走乐器，又以何业令世尊欢喜，请为演说。吾等欲闻。佛告诸比丘曰：此乃他全是愿力之故，贤劫人寿20000岁时，如来正等觉人天导师迦舍佛出世，一位善于弹奏的琴师从南方来到鹿野苑，鹿野苑的直指国王对他倍加宠爱，像对待大阿罗汉一样广作供养，故他各方面都很圆满，在鹿野苑生活舒心安适。一位非常贫穷的居士看到琴师过着圆满舒适的生活，心生仰慕，希望自己将来能像这位琴师一样。这位皈依佛门、一生手持净戒的居士在临终时发愿：以我皈依持戒的功德，愿我生生世世生于富贵之家，成为擅长弹奏的贤达国王，或成为特别擅长音乐的人。复愿将来在释迦世尊应化世间时令佛欢喜，不做令佛不欢喜的事。诸比丘，你们是怎样想的？当时这位贫穷的居士就是现在的前达国王吉喜，以其愿力成熟，故今生有如此之果感，又因我与迦舍佛的功德事业相同，故今在我前令我欢喜。诸比丘复有奇问：世尊以何因缘临涅盘时显现感受痛苦，唯愿为说。世尊告曰：不仅是现在，我以前为度化众生也显示感受痛苦。昔日兔美加成圣者国王之妃生下一个很庄严的王子，他们为王子举行了隆重的诞生仪式，取名圣地，用牛奶、酸奶等各种食物精心喂养。他很快长大，学习并精通了五明等一切世间法。圣者国王告诉他应出群体查民情，小王子遵命率众眷属出巡。不久，圣者国王突患重病，医治无效而驾崩，大臣即刻派人请王子火速回宫。王子不愿回宫，告诉大臣说：如果你们能行持十善，我自会回宫，否则绝不回宫。闻此，诸大臣立即颁布国内行持十善的条令，再请太子回宫，并发誓一定行持十善。太子方才回宫，继承王位，执掌国政。年轻有为、正直慈悲的胜利国王常做广大布施，积累资粮，求医者施医，所食者施食，并随缘布施象马等各种财富资具，一直行持如是善举。奉行十善的人越来越多，行善者老死后即升天上，天人越来越多。第十天之天人增多，皆因如来出世与金轮王执政两个原因，观察后方知非此二因，而是圣彼国王实行仁政，教人奉行善法，故天人增多。第十天觉得圣彼国王如此行持无上菩提稀有可赞，不知其誓言是否坚定，如果坚定应该供养，如果不坚定亦应鼓励。第十天随便唤出很多乞丐和贫者来到人间乞食，他们祈求大臣：我们这么多人无衣无食，国王能否赦受我们？大臣如实禀报，国王答应满足衣食，可他们祈求不需其他饮食，只需人的鲜血。国王知其为非人，而不是真正的人， 但为满足他们而杀害其他众生是不应理的，自己行持菩萨道，唯有以自身血肉做布施。国王以己所思据实相告，彼等闻言甚喜。国王抽出自身鲜血，割下自身肌肉供养他们，同时发愿，以此善根，愿世间无名愚痴的众生得到无上正等觉的果位，幻化的乞丐和贫者都得到了满足。第十天很内疚，我现在已给菩萨添了很多麻烦，应该加持他身体恢复。本来天人的甘露能加持人的身体马上恢复，但此时第十天已无能为力。为了让菩萨升起欢喜心，第十天问道，您供给我们血肉会不乐意或后悔吗？胜利国王说，我割己肉抽己血，绝无不乐意和后悔。我一念及地狱恶鬼旁生之苦，更加使我生起悲心。您这么说我们不太相信，如果你们不信，我可以发誓，以菩萨和三宝的地实力，若我对布施自身血肉有一点不悦和后悔，则愿我身不得恢复；若我对此无丝毫的不悦和后悔，愿我的身体立即恢复如初。在发愿的刹那，圣地国王的身体已恢复如初。第十天见此非常高兴，便显出自己本来的身相，于国王前顶礼合掌，作如是言：大菩萨，我给您添了很大的麻烦，请您原谅，我非真正的乞丐贫民，而是第十天。说必不见。诸比丘，当时的胜利国王就是现在行持菩提的我，为了度化众生，也曾视线受苦，今亦如是。诸比丘闻已，欢喜信受，坐立而去。
八十，两位施主，愿力成熟，得证圣果。一时，佛在舍卫城，城中有一施主夫妇，对佛法生起信心，同归佛门，共受居士戒，经常广行布施，积累资粮。酒后求施者络绎不绝，其家产亦如井泉源源不断。一日，他们准备了丰富的饮食，恭迎佛陀及僧众应供。世尊受供后，观察他们的根基，传了相应的法。他们摧毁萨迦耶戒，获证预留果位。有两位分别负责建造佛塔和经堂的执事比丘去施主家化缘。舍利子、观之二比丘都不会讲经说法，便去施主家与他俩一起受供。之后，二比丘推举舍利子宣讲布施的功德。舍利子讲毕，告诉他们，最广最深最究竟圆满的布施功德，唯有佛陀才能如量宣说。施主夫妇因此对世尊生起很大的信心，同往佛前祈求在世尊前出家得到开许。他们出家后精进修持，获得罗汉果位，现前黄金与牛粪等同，手掌与虚空无别的境界，诸天共赞其功德。时诸比丘起问：世尊，施主夫妇以何因缘生富与家，令佛欢喜，在佛教法下出家，获证罗汉果位，唯愿未说，吾等乐闻。世尊告诸比丘，这是他们往昔的发愿力所致。邪劫人寿两万岁，如来正等觉、人天导师迦摄佛出世时，有夫妇俩共同出家，一生中手持境界，积累资粮，临终时都发愿， 我们一生中在迦舍佛的教法下出家，虽没得到什么境界，以此善根，愿将来生于富裕家，在释迦佛教法下出家，令佛欢喜，获证罗汉果位。以往昔的愿力成熟，故两位施主今在我教法下令我欢喜，出家修持，得证罗汉果位。世尊如是宣说毕，诸比丘欢喜信受，作礼而去。